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10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昨天呢那一期非会员直播呀，咱们有一位订阅了长达6年的啊老朋友，这位朋友呢叫陈金华，陈先生。他呢给我挑了个刺儿，哎，这个刺儿呢挑的很有意思啊，咱们先不说他对与不对啊，精准不精准。我认为非常有意思，说明啊他看咱们这个小节目啊看得非常仔细，难怪啊这个跟了6年之久。所以呢在这里我首先表示感谢啊，感谢你6年以来的支持。他挑个什么刺儿呢？昨天这个节目不是讲到唐生智的第二次追悼会吗？说这新华社呢发了消息，人民日报也发了消息啊，念了一下邓小平的官衔儿。这个三副一正啊，再加上全国政协主席。那么陈先生他说当时新华社啊发的这个消息里边没有你提到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是国务院副总理，但是没提常务两个字。同时呢也没有提啊邓小平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个职务。他这句话呢说的是对的。啊，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确实没提。但是昨天为什么我提了呢？我是把邓小平全部的官衔给大家念了一遍。哎，所以我说他挑的这个刺儿很有意思。啊，以后类似这样的挑刺儿，我希望多多益善，越多越好。说明什么呀？说明大家听这个节目听得非常仔细。更主要的是什么呀？更主要的是啊，符合我讲这个小节目的初衷。哎，一会儿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讲这个小节目的初衷是什么。那么现在呢咱们首先先讲一下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我为什么要专门提邓小平这个官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呢？咱们先看一个出处啊，这是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批准的官方最认同的啊十大元帅的传记之一的陈毅传，也是十大元帅里边第一个出传记的啊。陈毅传里边啊专门向我们介绍了公元1954年9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委员会研究总理和副总理的分工，其中把刚刚调到北京工作的陈毅定位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那么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主要分工是什么呢？第一位就是外交，最重要的就是外交。其次呢，分管科学院、政法工作、文化工作、参加国防工作。这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职责范围，这是有公开出处的。邓小平啊，第二次复出的时候，当时毛泽东是想让他担纲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啊。咱们这个国务院的设置和架构呢，一开始学的就是苏联的部长会议。哎，苏联的部长会议啊，通常可以设立好几位第一副主席，也就是所谓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1966年之前，咱们国家呢只有啊三位第一副总理。第一位第一副总理是陈云啊，第二位第一副总理是邓小平，第三位第一副总理是林彪。后来林彪的排名排在陈云之后，邓小平之前，这三个人都是第一副总理啊，并驾齐驱。但是文革发生以后呢，就不提这个第一副总理了啊。当时只提了一个，就是李富春呢是副总理小组的组长，有这么一个不公开的职务啊。二月逆流之后，李富春这个组长也没有了啊，直接被干下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不再提第一副总理了。哎，那么 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毛泽东呢就想让邓小平当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同时兼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坚决推辞啊，因为中央政治局从来没有设过秘书长，所以他不接这个位置啊，而且第一副总理他也不接啊。最后呢他就说还是做这个常务副总理，做这个常务工作。哎，所以给邓小平啊定位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当时邓小平为什么不做这个第一副总理呢？因为在邓小平复出之前，国务院副总理这块有三个人是惹不起的人物。一个是李先念，这个就不用提了啊。再一个是张春桥，那是一顶一的亲信。还有一个啊老家伙是季登奎，那也是新贵。所以邓小平不愿意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因此他提出还是接当年陈毅的那摊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尤其是主管科学院，让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关系加深了啊，接近了，这也是为后来胡耀邦出任总书记埋下伏笔。哎，那么老邓这个人啊，我们不妨啊再提一句，就是说他这个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啊确实还是不含糊的。这里啊再给大家讲一个段子啊，就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他呢本来应该排名在李先念之前，因为邓小平当年的三副一正本来就在李先念之前，因为那个时候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前啊，李先念不是中央副主席，不是中央常委，而邓小平则是。可是复出之后啊，李先念因为参与了抓捕四人帮的这个工作，他的名气呢仅次于华主席和叶帅，哎，当仁不让的当了党中央的副主席和中央常委。所以邓小平复出，虽然他的位置啊应该超越李先念，但是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坚持啊，自己在李先念之后。这里有一个公开的出处，大家看一下，这是原江苏省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回忆录，《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上卷里边给我们披露的。当时一个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啊，在京召开，这个许家屯作为省委书记，也被请到了主席台上落座。在会议结束之后呢，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当然是打头先走。那么谁走在华国锋之后，这是严格的规格了。李先念坚持让邓小平走第二位，但是邓小平不干啊。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啊，邓小平说的这句话许家屯是听到了啊。邓小平说，按原则你应该先走。所以李先念无可奈何啊，走在第二位，邓小平走在第三位。这是许家屯啊作为当事人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不过这句话呢也算是一语成谶。当初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驾马车，第一个走的确实是李先念啊，李先念去世最早，其次是陈云，最后是邓小平。所以老邓啊让李先念先走，可以说也是一箭双雕，玩了个谐音梗。那么话说到这里啊，我就跟大家说两点。第一点，我们这个小节目啊，哪怕是再小的细节都会有出处，不是无头公案。而且这个出处绝大多数 99% 我能看到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大家可以起一个监督的作用，看看咱们这个小节目有没有瞎编，有没有撒谎啊，有没有编造。哎，不过呢也有部分的啊这个出处呢我不方便给大家展示，这个呢通常出现在思想节目和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中，我也会 啊，就此呢给大家做出解释，为什么没办法展示这个出处。哎，咱们这个小节目虽然小啊，大家看一下，奋斗将近七年，订阅数不到十万，每天这个观看次数啊，这个节目啊最多一万次，那就已经不得了了，有时候一万多一点儿，那我已经很高兴了，通常就是七千次八千次这个样子，跟人家那些大咖啊，那些订阅上百万的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但是呢，我扪心自问啊，这将近七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兢兢业业啊，不敢懈怠，每一期节目虽然是现场直播即兴发挥，没有稿子啊，没有人给我写稿子啊，我自己也从来不写稿子啊，这里呢也夸一句海口，这个小节目啊，别人确实没法替我写稿子，他写不出来啊，至少目前为止没有人能轻易为我这节目写稿子啊，不管是悬赏还是不悬赏。再一个呢，这个即兴发挥很好，我一直认同这种方式，因为有的时候脑袋里边突然来了灵感，也可以很方便的跟大家直接分享和交流。就是说将近七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这种形式，但是呢没有瞎编过。第二个啊，就刚才我讲啊，我说我做这个小节目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小节目啊，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并且呢希望大家去看看这些书，这些原点，你不能光听我讲，你去看看这些出处，顺便呢翻翻啊《陈毅传》呢，还是这个许家屯这个《香港回忆录》啊。哎，古人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开卷有益。哎，在这个短视频横行的时代里，还能静下心来看看书，我相信对大家的生活呀、事业呀、工作呀，只会有帮助，不会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的。哎，所以今天呢，一开始先说这些话，相信这些话应该也不是废话。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大家说今天要讲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村长。这个村长的名字叫谢步升。哎，给大家打上来啊，姓谢，步步高升啊。谢步升这个人很厉害，这个人啊是江西省瑞金县叶平乡叶平村的村苏维埃主席，就是今天的村委会主任，村两委主要负责同志。问题是他所在的这个村，哎，这个村的建制啊，类似于咱们中国这个街道下边的建制啊，居委会也好啊，社区也好，大概就这么一个建制。他的这个村我给大家介绍过，这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及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就相当于他的这个社区、他的这个街道居委会啊，管理的就是今天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么一个居委会主任，这么一个社区的负责人，大家想想放在全中国来讲，恐怕是金不换，这位置太重要了，天天能跟大领导见面，尤其那个时候的大领导不像现在啊，一旦出朝地动山摇啊，前呼后拥，没有，那时候大领导因为割据一方啊，所以显得非常的平易近人，见个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那不是开玩笑的。哎，不说天天见啊，经常见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这位谢步升、谢村长犯了天条了，也惹了众怒了。为什么呢？村霸。哎，这个村霸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村霸可不是一般的村霸，太厉害了。咱们中国古代啊，管这个知县或者叫县令啊，一方面呢 瞧不起他，管他叫七品芝麻官，对吧？哎，形容呢他这个位置非常的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把他捧得很高，文言文叫什么？叫百里侯，相当于侯爵啊，哎，百里封侯啊。那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名字，叫灭门知县，或者叫灭门县令。就这个知县，他就可以把这家人给灭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清朝末年著名的四大公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乃武是浙江的举人呢，用今天的话讲，那属于省管干部，结果得罪了余杭县的知县刘希同。刘希同就能把杨乃武和小白菜问了死罪啊，这不就相当于灭门吗？哎，所以这个灭门知县不是随随便便起的。可是呢，大家听完我这小节目之后，你就会发现灭门知县已经是高抬贵手了，那是只有大清朝才有的高配，到了中央苏区的时候就直接改为灭门村长了。就村长，村苏维埃主席，他就有权利把你们家给灭了。哎，那么咱们再把时间往现在再推一下，这件事儿呢，就是这个谢不生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公元1932年，哎，那么1932年距今快100年了，对不对？到了今天，这个灭门村长也不行了，权力进一步下放。去年年底啊，中央台播了一部大戏，热播剧，由郭京飞和陈数领衔主演。这电视连续剧的名字叫《驻战》，啊，也叫《小站警示》。写的这么一个东寨的火车站，一个驻站的民警的故事。这剧啊，我一直从头看到尾。哎，这部戏里边有玄机。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快进看一看。这部戏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朴素的真理，也是一个非常残酷且现实的环境。就发展到了公元2024年到了2025年这个大时代，灭门村长已经进一步发展到灭门片警了。哎，就是说想灭你们家用不着动用村长这个级别，就是连长用不着，哎，一个班长就解决战斗了，这片警就直接灭了。比如说那里抓的这个所谓的坏人啊，什么张来西呀，啊，还有这个站长郑毅呀，哎，那就是灭门呐，啊，当然这些人是坏人啊，这个坏人应不应该灭门，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咱们就说这个电视剧里给我们展现的这个画卷，一个片警就能灭好几家，还不仅仅是灭一家。所以大家看一下，说来说去，大时代最伟大。前两期节目不是给大家讲过吗？三纲五常啊，对吧？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有人说这个板子你不能打到孔孟身上。我认为啊，说这话的朋友，你大概率没有看过顾准先生写的《论孔丘》。顾准先生在啊生命的最后关头，用他毕生的心血写过两篇重要的文章，一个是论孔丘，一个是论韩非，就是韩非子嘛，对孔子和韩非子做了一个非常精到的评价。我建议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顾准文集，这两篇文章都在顾准文集当中，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看完这两篇文章之后，咱们再聊一聊三纲五常这个原创版权问题也不迟。啊，那么三纲五常到今天是一纲七常啊，我给大家讲过， 这一纲就是党为人纲，七常，七个常委嘛。那么三纲五常，三加五等于八，对吧？那么一纲七常，一加七还是等于八。实际上咱们中央啊也是八，八大金刚嘛，对吧？七个常委再加一个国家副主席，这国家副主席虽然不是常委，但是他也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之一。咱们中国人啊最喜欢的数字，认为最吉利的就是八。咱们到海外啊，到国外生活，都有一个非常这个简单的常识判断，就你看这个汽车啊，它那个车牌，凡是这个尾号有八的，十有八九是咱们同胞，大概率不会错啊，不是说百分之百，但是百分之九十应该没问题。这就说明啊，咱们这颗喜欢八的中国心，到了国外依然滚烫，依然火热，就喜欢八，八是发嘛。所以江西啊，这个中央苏区昔日的根据地，那个老百姓啊，姓刘的那个村民，那老太太说的好啊，好日子在后头呢。三纲五常发展到一纲七常没变呢，一直都是八，一直都在发。所以2025年我们有理由相信咱们中国人民会发得更厉害，发得更彻底。啊，当然了，这个话题呢咱们交给时间啊，到今年年底大家再盘点一下自己的腰包啊，更有发言权。只不过呢，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个村霸太厉害了。我们知道啊，历史上这个水浒传里边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恶霸西门庆。这人太坏了，欺男霸女啊，特别是把这潘金莲给拐得到手了。而且害了武二郎的大哥武大郎，哎，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啊，有一个连锁的这个餐馆叫大鸭梨，哎，这个北京有啊，我们这个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啊，这个大城市里也有这个餐馆大鸭梨，做这个烤鸭挺好吃的。他为了纪念武二郎的哥哥武大郎，他就有一款这个主食叫武大郎馅饼。据说呢很好吃，我没去尝过啊，关心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哎，这西门庆就这么饿。但是呢，要比起这个谢村长来讲，西门庆都得哭昏过去。为什么呢？因为西门庆勾引潘金莲，潘金莲没有喊冤叫屈。可是这个谢村长发展到最后，连潘金莲都出来叫屈了，知道吗？连潘金莲都出来控诉他了。大家看过这个北京啊某著名导演拍过的那部电影啊，就是范爷啊，豪门范爷主演的那部啊潘金莲的那部电影，对吧？但那部电影要比起这个公元1932年发生在瑞金县叶平村这个活生生的案例来比，那简直太 low 了，不值一提呀。所以咱们这个精彩的片段啊，咱们留在明天接着说，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温馨提示一下，哎，就是今天有一期比较重要的文史小沙龙会员节目，一会儿呢希望咱们的会员朋友上线聊一个重要的话题，好吧，再见。